咁今日讲题咧系穿戴军装迎向挑战。咁讲完系我哋教会嘅杨传道，请杨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主内平安。今日咧系我哋教会嘅基督少年军264分队成立六周年嘅大日子，亦都系咧我哋新开办嘅一个幼级组，即系咧由幼稚园高班至到小学三年班嘅呢个级别正式成立嘅日子。实在是可喜可贺，非常之高兴。不过我们庆祝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成功，又或者导师的努力没有白费到这样。我们庆祝的是因为神赐福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经常导师挂在口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如果不是神使用我们，我们是不能够作成这件事。就让我在这里向我们的上帝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讲到基督少年军，我们不能够不提的就是我们的创办人威廉·亚历山大·史密夫爵士。他生活在19世纪的苏格兰，当时他在一间教会里面负责主日学的事工。不过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传统的主日学模式不能够再满足年轻人他们的好奇心和他们好动的个性。于是他就尝试融合他参加过的义勇军里面那种着重团体精神和纪律训练的模式。例如他尝试用一些半军队式的步操和去指令等等。再加上一些活动，例如是体操、夏令营等等。配合教会的一些活动，例如主日学、崇拜咁样，去期望咧，藉此嚟到吸引教会以外嘅一啲年轻人，佢哋能够得着身心灵嘅发展。最紧要嘅系佢哋可以认识福音。我哋睇见神真系好大咁使用史密夫爵士当年呢个嘅异象同埋行动，因为从1883年到今日为止，基督少年军服侍过嘅青少年实在系多到数都数唔晒。在现在全球有6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拥有基督少年军的分队，而单在香港据统计的数字，我们就已经有超过12000个的青少年人参与在少年军里面。除了主流学校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叫做融合组的事工，就是去为一些譬如自闭症、轻度弱智等等的一些有需要人士，我们提供这个的训练。能够有这样的果效和这样的成功的服侍，这个都是神使用我们的恩典。另外，制服当然是我们少年军的一大特色。根据少年军的网页里面资料去讲到，作为我们一个制服团体，制服这件事当然是我们重要的指标。透过穿上鲜明的独特的制服，我们可以让队员感受到自信和团体的归属感。导师亦会教导队员有关制服的象征意义和整理制服的技巧，让他们可以重视外表形象之余，亦都同时可以着重内在的品格和素质。换言之，穿着制服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就是要让所有队员他们可以在公平互相尊重的环境底下彼此相处，藉着划一的规格和制服所带来的团队和严谨的精神，他们可以拥有同一样的自信、同一样的合一的心和纪律。所以既然制服是这么重要，有这么多的功用，我们对队员的正确和穿着制服 的要求呢是有回上下的。在每次开始集队的时候，我们都会先进行制服的检查，看看他们有没有按照要求正确地穿好他们的制服。不过不是因为我们要挑剔他们，而是如果他们没有穿好这套制服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将制服为他带来的这个功用发挥出来，他们就不能够得到刚才所讲适当的保障。而讲到制服，原来我们做基督的门徒都有一套主亲自为我们度身订造的制服。不过正确地来讲，这套不是制服，是军装。这套军装的意义就是要让我们得到适当的保护。就让我们今天透过刚才所读的经文，以弗所书6章10至20节，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套军装，我们先低头安静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赐下属灵的军装，你说这套军装可以帮我们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求主你让我们去明白这套军装的意义，叫我们好好的穿上，保护自己，以致我们可以等到见你面。我们多谢你，祈祷奉主名求，阿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就是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作者保罗他对属灵军装这套的一个咁特别的形容词呢，去作一个的解释。不过呢，在讲解这套军装之前呢，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保罗要写以弗所书呢？这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告诉门徒听，神的救恩已经在基督里面完成了，使到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应许。不过又正如一章十节所讲，神他要照住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即是说什么呢？即是说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终极的这么漂亮的景象，原来要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即是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完全实现。那在这段期间，我们作为信徒的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原来直接地讲，就是等咯。不过这个等不是消极什么都不做的等。正如我们有时站在巴士站是这样望，那巴士几时来呢？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这样消极的等下去。保罗说我们要积极主动的去等候。在期间我们要信靠神，在有生之年我们要锻炼准备好自己，以便我们可以随时迎接这个神。为什么我们要主动地锻炼和准备自己呢？难道不锻炼不行的？原来在第二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原来我们在未认识基督之前，我们的样子是怎样的呢？我们是死在过犯之中，我们是随从世界的邪恶，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是悖逆神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本相。但是现在藉着基督的死和复活，神他已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不过如果我们不好好地接管这个生命，我们不好好地亲手去迎接这份的礼物，即是说我们不主动地继续依靠我们的神，锻炼好我们自己，我们在未等到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好容易我们又会被那个空中掌权的恶者去引诱，离开真道，我们会从头跌入去以前敌对神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依靠这个上帝，不单止我们自己在认识真道上面我们要下功夫努力上进，更加我们是要好像保罗在四章一至十六节里面所讲的，信徒之间我们要彼此合一，互相爱护和激励，因为既然我们是信同一位的神，我们就需要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要一起成为神见证的团体，我们各尽其职，互补长短，彼此辅助，一起合力的活出在将来万物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这么漂亮的景象。来到今天的经文，也就是以弗所书的结尾部分，六章十至二十节，保罗对他所写的一切忠告作出一个结论和寄语。首先保罗重申，我们自从认识基督，选择行在这条真道上面之后，我们就必须要穿上神送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这套军装。在六章十节那里一开始那句我还有末了的话，其实原来更切合原文的翻译可以是从此以后。即是说保罗原来强调着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从此以后是必须要穿上这套军装，是要时时刻刻的穿上，我们没有第二个选择。为什么呢？就正如一个军装警察，如果他要执行他的职务， 他要使用他的权力的话，我相信他一定要穿上他的制服，戴好他的配件和证件，他要向人证明他是如假包换的军装警察，这样他才可以用他的权力执行他的职务，是吗？有了这个身份，我们就需要配上同等分量的制服和装备，这样才可以和我们的身份相称，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执行我们这些职务和使用我们这些权力。不过警察都有休班的时候，他可以脱下他的制服然后就可以休息，他再不是一个警察。但我们作基督的门徒呢，保罗说我们一旦是成为门徒，我们从此以后一生一世都要穿上，时时刻刻都要穿上这件军装，没有休息的时间。因为我们做门徒不是打份工，我们是一生的锻炼，我们是生命转移给了神的了，我们再没有放工这件事。不过这样还未能够表达到最好的意思，因为其实神不是要劳役我们，不是要我们没有工，没有放工的时间，反而是因为这套军装很重要，它是保护我们的生命，救我们脱离黑暗势力的唯一方法。保罗在十节和十一节里面继续劝告我们，他说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保罗说我们 既要穿上神所赐的这套全副军装，但是同时我们又要依靠主，在采取主动去穿这套军装，同埋我哋好似好被动咁倚靠主，其实两者系冇矛盾嘅。因为保罗话呢套军装系神所赐嘅，换言之，即系话我哋自己冇办法制造，我哋冇办法凭自己力量去做到一件咁嘅军装出嚟，所以我哋系一定要倚靠神先可以着到呢件军装。正如我哋基督少年军所有嘅制服，我哋咧系需要去到特定嘅裁缝，照住特定的规格来到度身订做我们的制服。我们身上的其他配件呢，都是需要去到总部购买才可以算为合格。因为这样才有品质的保证，这样才可以通过认可的资格。不过穿戴军装和信靠神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是魔鬼。保罗在十二节那里说这个魔鬼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执政掌权的管辖黑暗世界的势力，他还是属灵气的恶魔。不过原来他不止一个，他不是单数，他原来是多过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以我们单人匹马的能力，我相信我们真的没办法抵抗他们。更加重要的是，原来它是属灵气的。在希伯来文当中，原来灵这个字是有风的意思，即是说灵是捉不到，测不透，不知它的行踪。而保罗在新约里面，即是以弗所书这里所用的字，更加有在天上超越肉体物质的这个意思。咁即係话原来呢个属灵嘅恶魔系咩嘢？系我哋捉唔到、测唔透，甚至我哋系用尽全身嘅气力都抵挡唔到佢攻击嘅。我哋连摸佢嘅能力都摸唔到，何况我哋话要抵挡佢攻击呢？就正如啦，如果我哋突然间有个台风嚟到香港，好强劲嘅台风，我相信天文台是不会呼吁我们市民一人一把遮拿出去开了，然后挡住这个台风，等它不要吹来香港，是不是？因为这样是没有用的。我们很清楚知道风看不见，捉不到它，我们不知道它要怎么来，也都不知道它走去哪里。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台风拥有强大的力量，它足以摧毁我们的生命。所以天文台应该只会呼吁我们，台风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些坚固可靠的地方去暂避，以免我们自己受到伤害。同样道理，面对这么大的属灵恶势力， 我们唯一可做的只有逃避，躲避他，还有我们要穿上这套军装，尽力的去抵御他的攻击。还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保罗在十二节那里这样说，魔鬼用什么战术呢？他说是争战。原来争战这个字背后有摔跤和你埋身肉搏的意思。所以就是说，原来这个魔鬼下下都埋到身，每一下都要直接近距离地攻击我们，他要置我们于死地。试问这个魔鬼，我们连摸他都摸不到，我们又怎可以说我们在这场摔跤里可以跟他对敌呢？所以保罗呢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唯有依靠这位同样是属灵但是至善的上帝，我们又要穿起他给我们的这套全副军装，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有这个力量可以说抵挡到魔鬼的攻击，使我们可以站得稳，不至于在这次摔跤里面跌倒。在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依靠神，着起这套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之后呢，保罗就为我们介绍这套军装有什么配件。既然这套军装真是神赐给我们，而且是唯一能够帮我们抵挡魔鬼攻击的方法，我们真的要好好认真地去看看这套军装究竟是什么来的。首先，原来我们有三件配件我们要着上身的，分别就是真理当作束腰带，公义来到做护心镜，还有我们要有平安的福音来到做鞋。真理在以弗所书里面的意思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教导，更加去确切地讲，可能就是耶稣他自己。我们以神他自己和他的教导来到束腰，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身上其他的装备都能够好好地绑紧在身上，使他们呢这些装备能够绑好之后就发挥他正确的功用。这一切装备是神所赐的，如果我们连神的教导，我们连神自己是什么的性情，什么的能力，我们这些都一知半解的话，我们不单止不能够正确地去着好这套军装，有时甚至如果魔鬼他试探我们，找套假的东西来叫我们着，我们都不懂去分辨，魔鬼的诡计真是无处不在，大家真的要小心。另外保罗说我们要以公义来做护心镜去遮胸，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认识了这个神，我们的生命和行为应该会渐渐似神，即是说我们的行为会正直，我们越来越喜爱公平公义，以至我们可以逐步慢慢地去移开离开这个魔鬼。公义因此就好像护心镜一样，为我们遮住我们的胸膛，遮住我们最重要的部分，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似神，使我们可以选择神，使我们可以行在公义的道路上面。第三，保罗说我们要以平安的福音来做鞋。虽然我们一听到福音、鞋等等这些字，可能我们会想到啊，可能我们要努力传福音，神要叫我们去宣教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将它跟前面保罗叫我们要抵挡魔鬼一切攻势这个功能来看，这对平安的福音的鞋更确切的意思将会是，当我们获得这个福音的时候，其实神就叫我们心里面满有平安，我们不再担心自己的能力够不够呢，抵不抵挡到魔鬼呢，或者担心死了魔鬼在左边定右边攻过来呢，我们不再需要去理会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福音就在我们心里面，神就是这样跟我们同在，他的救恩是不会离开我们，所以魔鬼就算再猛烈的攻击，我们靠着这个平安福音的鞋，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得住。着了这三件的装备之后，保罗说我们还有三件的配件要拿起的。第一样就是信德的盾牌，信德亦都可以说是叫做信心或者信仰。保罗很清楚地说，这个信德的盾牌是要阻挡魔鬼向我们射出的火箭。 原来魔鬼向我们射出的不是普通的箭，而是箭头带有火的这些火箭。就算这些火箭射不中我们，射不中这个目标，但是它箭头上的火可以烧着它周围的东西，为我们带来严重的伤害。魔鬼就是这样的了，它有很多这些火箭，而且不停地乱地射，它不理射不射得中我们的，它就是要让我们和身边的人受到严重的伤害。但是保罗说，我们唯一可以抵挡这个攻击的方法呢，就只有好像古代士兵那样拿起一个大的盾牌。古代的盾牌呢，原来都是用皮来包住一些金属来造成，它的长度大约有半个人的高度。那些士兵呢，就是拿着这个盾牌放在地下，然后呢就躲在它后面，这样就能够抵挡敌人射过来的这些锋利的箭和箭上面的火。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了，当我们遇上魔鬼乱地射的这些箭的时候，的确会令我们身心灵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和伤害。就算他们这些魔鬼的诡计和阴谋不能够直接射中我们，但是他诡计其他的火所带来的影响，仍然好像烧得很厉害的火一样，会令我们牵连在这个更大的祸患当中。我自己呢，就曾经试过在一间公司里面工作，因为呢老板的秘书和我直接的上司呢有点不咬完，所以呢这个秘书呢就成日叫埋很多的同事一起，对这个的我的上司呢作出很多不公平的指责，甚至呢是当众这样去用言语伤害他。虽然呢这班的同事他们发出的利箭没有直接射中我，但是箭上面的火依然烧到在我身上。因为呢他成日都要我去归边去埋他们堆，要我呢做埋他们做的一样的事。但有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指控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他们是夸大甚至捏造一些事实。当我不表态或者我不肯就范的时候呢，其实箭上面这些火就会无辜地烧到在我身上。面对这些这么混乱不安的环境，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重新稳定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相信神仍然坐着为王，我们要相信神仍然掌管一切，即使在再混乱的战场上面，神其实仍然掌管整个大局，他一定会在最适当的时候出手拯救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开挡住这些魔鬼乱射的箭。不过保罗用盾牌来去形容信心，其实是有他的用意的。因为原来士兵是需要主动自己拎起个盾牌才可以挡到这些箭。换言之，这个盾牌原来一直在我们身边，好像我们的信心一早就在这里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拎起它，我们不运用这些信心，这个信心就在我们心里面慢慢的消失，慢慢的变得没用。这个信心的盾牌在我们危急的时候就不能够再为我们作出这个挡箭的功用，我们这样就会死在魔鬼的乱箭和烈火的底下，被他的诡计、谣言、中伤等等这些混乱的情况扰乱我们的心，使到我们不单止心里面不再有平安，而且我们可能还怀疑上帝，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呢？最终我们可能会离开这个真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准备定，我们的手要准备定，随时拿起这个盾牌作防御，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这个也是我们一生的操练。最后呢，在第17节保罗呢就叫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同埋攞住圣灵嘅宝剑。保罗话呢两件配件原来系神亲手颁俾我哋嘅，即系话我哋要伸出手喺神嘅嗰度收好呢两件嘅配件。冇错，救恩同圣灵就系神白白赐俾我哋呢啲信靠佢嘅人嘅一个最大嘅礼物。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伸手接好这件礼物，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美好的赏赐。不过特别要留意一点，就是圣灵，这里说圣灵的宝剑，不是就是说圣灵就是那把宝剑。正确的来讲是说圣灵赐给我们一把宝剑。那那把宝剑是什么呢？原来就是神的道。至于功用了，救恩是神给我以耶稣基督买赎我们回来那张的发票。即是说当我们接过这个的凭证，我们将它戴在头上边，除了保护我们生命安全之余，我们都可以向众人甚至魔鬼来到去证明我们已经是属神，我们已经有这个得救的凭据。而神的剑作为神的话作为宝剑，其实就好像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当他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就以神正确的话语来到去抵挡一切的攻击，这样魔鬼的诡计就不能够成功。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地在神那里收齐这两件的配件。我们要确信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要勤读神给我们的话语，使到我们可以在神那里支取力量，我们可以成功抵挡到魔鬼的攻击。整套军装保罗就介绍完了，不过保罗未停低，他在18-20节继续劝告我们，他说有了装备不够的，我们还要加上祈祷彼此守望才可以足够。因为既然整套军装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其实很应该以祷告来到跟这位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使到我们可以继续坚固信心，并且有力量继续去追求神的道。不过我们应该怎样祈祷呢？保罗给了我们以下的建议。首先保罗说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祈祷，即是说我们要经常恒切凡事祷告。因为正如刚才我所讲的，魔鬼的攻势真的很犀利，而且是随时随地，我们不知道他几时来，亦都唔知佢几时会走，令人防不胜防。所以咧，如果我哋要确保自己随时都可以系一个警醒嘅状态，经常行切凡事祷告，将一切嘅事交俾神，让佢嚟到管理，呢、这个系我哋唯一嘅方法。其次，保罗话我哋要靠住圣灵去祈祷，意思就系咧照住圣灵所俾我哋嘅能力嚟到祈祷。我们对神有几大的信心，圣灵就会带我们去看得见几大的异象，甚至我们可以经历神更大的能力。我们经历过后，我们的信心又会成长，又再坚固，然后我们的祷告就可以朝向更大更远的目标。第三，保罗说我们要警醒不断的祷告。不过警醒不断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真的话我们要保持对祷告有热切的追求。即是话我们的祷告是要全程全人地投入下去。我们要让祷告成为我们的习惯，使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什么的际遇都好，我们都不放弃祷告这个的权利。我们都继续深信祷告是会带来功效。最后保罗说我们是要为众圣徒去祈祷。为什么呢？原来我刚才所讲魔鬼他是一大班的，不过我们呢，我们都有一大班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孤身上阵的，我们周围的人这些的信徒就是跟我们同行，他是我们的战友，他是同作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彼此代求，不单止是为着人家可以得帮助来着想，我们自己也都因为同伴可以站立得住而得帮助的。因为如果同伴跌倒，我们都不好受的。同伴跌倒，整个军队可能就会溃烂，我们就会有空间被魔鬼进入攻击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抵挡魔鬼这些这么猛烈这么多的攻势， 我们一定要彼此同心，在主里面合一，这个是唯一的方法。我们穿好这套军装没呢？神话我们信了之后就要不停地穿着这套军装。我们是不是已经正确地穿好这些头盔，这些护胸镜，这些盾牌，穿好晒，拿好晒，接好晒呢？我们已经是不是已经摆好这个最佳的防御阵式，随时迎接魔鬼的挑战呢？我们又有没有为身边的同伴战友不断地去热切摆上我们的祷告，凡事交托给神，使我们的信心能够一直坚固到见主面的一刻？保罗说这个是我们信主之后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愿我们今天都开始努力地锻炼自己，尽上我们信徒这个应有的本分，走在真道上面，永不偏离。基督少年军有一个宗旨，是我们每次集队的时候都要背的，就是于青少年人之间扩展基督的国度，同时促进服从、虔诚、纪律及自爱等良好行为，以达成基督化的人格。我们都很盼望能够秉承史密夫爵士他所领受的意象，使到更多的青年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让他们透过不同的活动来到认识这个福音和真理，以致他们都可以加入门徒我们这个大军队里面。我们一起的努力，穿好军装，以致我们可以抵挡魔鬼的一切攻势，朝向神带领我们的胜利。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班的少年军的领航员同行者呢？我们又有没有行切为他们的祈祷，求神去帮助他们成长呢？愿我们都谨守我们的岗位，彼此守望，做个见证主恩、站立得稳的好门徒。
Oh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赐下全副的军装，你说只要我们好好的穿上，一生一世的穿上，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信心坚固在你里面，让我们都去将我们全人来投入，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祈祷，叫我们可以在你里面站立得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主再来。阿们。大家请坐，麦头之后可以散会。